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金银珠玉长时间的煎煮喝它的水，希望这个金银珠玉的这个叫特征能够通过煮水喝转移到我们的体内去，或者直接把它抛到井里面，哎，那么的话我们就打这个井水喝。所以我们这个这样的现象的话，魏晋时候尤其是跟道教有关，那这种故事的话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道教的养生之道，就是长生不老之术的话，主要有两个，哎，第一个是服用这个叫仙丹，是吧？仙丹用这个叫硫化汞，把它经过加热以后的话，这个形成了氧化汞，一种淡紫色的这个叫晶体，把它磨成粉以后，跟其他的硫磺什么再加热，最后的话形成了丸子。吃了以后，因为它是毒啊，吃了以后的话热了以后就要脱衣服，脱了衣服以后就不文明，是吧？不文明以后的话就要乱，哎，乱了以后的话就热了以后就散步。所以这个服了53以后出去走走，这个叫做散步，哎，当然这个今天这个词的话一直保存到我们现在，是吧？我们现在散步的话不是因为吃了53以后去走的，哎，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很多，哎，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说，把黄金什么扔到井里或者煮水喝，一个最著名的例子，这个主人叫做王涯，哎，不知道是太原王氏还是琅琊王氏。后来这个人家的话遭了殃，一家人都被杀了，哎，那么杀人的人说，他们家杀开来那个骨头里面全是黄的，哎，因为喝了大量的黄金水嘛，是吧？哎，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实在是这个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叫志怪小说，因为王涯虽然是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不能叫它叫志人小说，只能是志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让自己心爱的女儿吃香，对吧？吃了香以后的话，使她身体充满香气，像这倒比吃这个玉粉或者吃这个金银珠宝水有可能，是吧？因为香是有机物啊，吃花也行。这个的话想到了香妃，是吧？香妃，哎，这个香妃的爸爸的话就是这样把他培养这个叫出来的，哎。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的因果判断，这与当时的贵族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贵族们认为，就世家大族认为，他们一般的平民在血统上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样的，总好，所以发出来的芽就好，生长出来的东西就高贵。如此类推下去，就演绎成了什么呢？万物之中，人是最珍贵的，人乳喂养出来的乳猪必定比猪乳喂养出来的乳猪好吃，人的体温酿造出来的酒必定是用棉被包着酿造出来的酒好喝。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类推，哎，这个的话也就是说，它这个从人权的发展来看，哎，上古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我们在刚刚已经提到了。进入魏晋及中古以后，人取代了神，但这时候的人还仅限于贵族，平民奴婢都没有完全摆脱工具的性质，因此他们的乳可以用来喂养乳猪，他们的体温可以用来酿酒，哎，一批批穿戴整洁的侍女，手上捧着蜡烛为主人照明，他们说到底仅仅是烛台。我们完全可以造一个烛台，把蜡烛放在上面就行了。但是的话，这样的事情的话，宋代以后的话很少见了。宋代以前，这个奴婢成群，对吧？所以的话，这个，我们从这个考古发现的一些图中间，那个叫，比如说这个叫出行图，比如说这个叫家内生活图，那奴婢都是被作为工具在用，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手上拿着蜡烛为主人照明的奴婢，他们依然带有工具的性质。但这样的现象到了宋代以后发生了变化， 是吧？经过唐宋之间的变革，旧的贵族制彻底崩溃，平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史料，在我们的这个叫社会中，哎，一般的老百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哎。所以我们看禁锢的奢侈，哎。刚刚我们提到一般的老百姓登上历史舞台了，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可以看一下很多跟宋代有关的笔记小说，那个里边什么妓院啊，什么瓦肆啊，什么酒店啊，是吧？那都是供一般平民所消费的地方。哎，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三言二拍，是吧？有很多是关于这个宋代的故事。哎，还有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吧？一个卖油的，他可以去占这个花魁，也就是说，只要你有钱。所以，近世社会的这个特征之一的话，只要你有钱就行。哎，好，我们来看一下禁锢的奢侈。中古时期重视食物质量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的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从事这个叫对外的变成对内的，是吧？从讲究量到讲究质，这个的话应该说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但是在重视质量的同时，有许多是不科学的。奢侈是一种不合理的奢侈，就在中古这个时代，它是不科学的。当奢侈开始趋于合理化，是在唐末宋初出现的，跟中国社会的这个巨大的变化，这轨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唐末有个人叫康弁，这个人，他有个叫《聚谈录》这个笔记小说，也被收录到这个叫笔记小说大全，是吧？叫《太平广记》，哎，《太平广记》500卷，哎，里面收录的这个宋代以前的故事的话，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的话，这个故事的话，不是一般让你笑笑而已。宫崎市井说这个故事是有道理的，哎，所以他在不停的场合的话都用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这故事。这个地方我没有用双引号，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把它转写成这个我们一般能够看得懂的古汉语了，是吧？前府中是皇朝起义的那一年，是吧？叫前府元年吧，哎，是唐末的洛阳豪贵子弟，兄弟数人，沉寂殷勋，物用幽足，锦衣玉食，饮食华鲜，即口腹之欲望。就是说是一个大家子，这个殷勋是祖上的功劳，所以的话你什么都不要烦，那可就不是富二代了，恐怕都富十代了，是吧？所以这个叫乌用，是又是好的又是充足的，叫优足，哎，锦衣玉食，吃的东西一定要是美的鲜的，哎，反正是对这个吃的话非常的讲究。有一个人叫李使君，哎，名字不叫李使君，姓李，哎，使君的话是对一般做了当官人的一个尊称，哎，做了官了，本来可能很穷，对吧？因为在他们家的帮助下，在这个几个富几代的富主的帮助下，叫承其旧恩，所以的话做了官了，发了财了，哎，像这个贾雨村一样，是吧？哎，所以呢就想招这个几个儿子去从容一下，你看这个词多优雅，是吧？哎，今天我们这个话已经俗到我能不能请你吃顿饭啊，是吧？哎，所以的话如果学会了这样的古汉语的话，哎，我们什么时候去从容一下，好吧？从容一下，哎，好。这个欲召诸子从容，敬爱寺的僧人叫做盛刚，这个人是吧？是敬爱寺的，是洛阳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常往来其所，经常到这个叫豪贵子弟家去，因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你有钱想请客，你还请不到呢，是吧？我们现在的话，你要想办个事儿，哎，要想请人吃饭，要想行贿送一下钱，你送不出去啊。 我们多少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尴尬的场面，钱送不去，心里面非常窝火，钱一送出去的话，事儿办成了。哎，所以的话，今古社会都是一样，是吧？哎，好，所以的话，需要有一个跟他们家非常熟悉的人进行引荐才行。这个李使君的话就找到了盛刚这个人。李使君因遂以宴，让这个盛刚去劝他们来赴宴。盛刚就说了，我经常看到他们这个叫吃饭，穷极水陆滋味，虽常赚必以炭炊，虽然是一些家常便饭，但一定要用这个炭来烧饭。人往往不如其意，即使这样，他们的话也经常有他们不满意的时候。李使君就说了，红的象的骨髓，我们说象哪有红的，也就是这些天底下没有的东西，这个叫猪象，象的骨髓，白的猩猩的嘴唇，这样的菜我是弄不到，但是一般的真味我还可以备齐的，让我老婆亲自来做菜，哎，请选个日子，你一定带他们来。林燕来了，给面子，对吧？兄弟列坐，矜持，颜如冰玉，哎，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哎，对转未动一组，筷子都没动。饭出来以后，因为他们家做的菜肯定不好吃嘛，那就等饭吧，看这个饭是不是好吃。饭出，烧肠皆吐，啊，把这个饭不好吃，拂袖而去。这个李使君就问了，为什么这样？我已经用了心了。盛刚说，食炭未经去焉故也。啊，所以的话，这个一句话很重要，食炭未经去焉故也。哎，这个是个什么？食炭就是煤。哎，汉代开始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煤，隋的时候出现了食炭这个一词，我们今天叫做煤了。到了宋朝，在开封城里已是最普通的燃料了，官营的煤炭店布及城市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系的李昌宪教授的话，前不久在社会上搞讲座的话，是讲了这个两宋社会生活面面观，是吧？那么读了这个叫《孟良录》等等这个一些书，那么这样的史料的话就都有了。哎，开封人当时的话是怎么生活的？煤炭店在什么街的？哎，什么家，是吧？都有。所以这个煤球店遍及城市的各个角落，故事发生在唐末，要比这个武大郎、潘金莲他们要早得多，是吧？啊，所以这个石炭的使用还比较稀有，因此石炭用作日常炊事的燃料也是一种奢侈的现象。用煤来做饭，不用柴火了，不用柴火了，啊。以上这个故事并不是让我们想象这帮败家子如何奢侈，而是想用来说明奢侈趋于合理性。火力增强，因为煤的火力很大，出现了无烟煤，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哎，这个石炭未经去烟故也，没有去烟的煤烧起来的话全是烟，很难闻。如果去了烟的煤叫无烟煤，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没有锅炉也能用了，因为它没有什么烟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叫经验，是吧？那个以前乡下烧柴火的时候，那锅又大，如果这个锅老了，哪怕有一点点缝，烧出来的饭都是很不好吃的，我们叫烟猫臭，是吧？哎，烟猫臭啊。所以无烟煤这个东西的话，到唐末的时候成为最奢侈的一种燃料。好，无烟煤出现以后，因为烧煤要有炉子啊，哎，炉子的话就能够控制这个火候了，哎，推而广之的话，是吧？随之而来开始了铸铁锅，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开始改变了，啊，在唐代以前，我们从发掘的文物中间那个灶以及它的锅，哎，我们都可以发现的话，那个时候那这个菜几乎全是煮出来的。没有我们今天这样 环底的铸铁锅，哎，没有这样的铁锅的话就不能炒，是吧？炒菜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有油。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食用油的，按照中国文献的记载的话，可能到晚唐，哎，所以白居易的话有卖油翁，卖油翁，在这个纸钱的话没有看到过有什么榨油的卖油的，哎，菜的话全部是煮，啊，有了煤，有了铁锅，有了这些技术上的这个准备以后，北宋开始中国吃炒菜了，所以，从北宋开始是中国的进士社会，进士社会的给他定名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反过来说，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跟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代中国人，我们跟唐朝人的生活的话，已经很少在没有很少有关系了。我们今天进门也不光脚了，睡觉也不睡榻榻米了，是吧？我们现在是坐的是桌子，哎，坐的是椅子，用的是桌子，哎，进门的话是穿的鞋子。所以的话，这些东西的话，中古跟近世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从中国菜的这个叫今天这个吃法的话，那应该是说是唐末以后这个叫出现的。所以由于煤的使用，中国人能够有效的控制炭火，大到精美的瓷器的烧造。我们说这个瓷器到宋代以后出现五大名窑，对吧？那么的话，当然的话，这些窑不一定是用煤烧的，但是的话对火力的控制的话，比唐朝又高了这个叫一大层。小到街头贩卖的糖炒栗子，是吧？所以这个食物的话，北宋时候也有了，哎、嗯。从各个方面都反映了人们对火候的掌握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讲到底，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发达，哎、嗯，科学知识的发达。从火候的掌握到活字印刷，到火药，到白银的广泛使用等等，无一不反映了宋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这个也是跟中世纪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是吧？哎，我们说文艺复兴的话，主要有这么几个这个方面。第一个，哎，这个叫人文主义的出现。北宋开始，一般的人登上历史舞台了，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资料是跟一般的人的生活有关的。啊，第二个是科学研究，不再迷信中世纪的经典，啊，对这个西欧来说是古老的圣经，对中国来说是儒家经典的训诂学，是吧？朱熹、哎、二程他们的话开始用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儒家的经典了，所以出现了理学。所以这个的话是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叫发生。第三个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宫崎市定在另外一个著作里面，他就非常强调，宋代是中国或者是东洋的文艺复兴，东洋的文艺复兴，哎，是否有理？我们的话可以去看，因为的话这个文章的话目前有中文版，是吧？这个在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东洋的进士，就专门谈北宋，哎，主要是两宋社会跟隋唐社会的区别，证明两宋社会在中国已经进入到进士时代。好，进士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平民登上历史舞台，哎，我们说进士社会的一个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君主独裁制，君主独这个叫独裁制。我们说这个宋代杯酒释兵权以后，是吧？这个六部全部是向皇帝负责，而不向尚书省负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无数次的考试，尤其是考研，时不时的话就会出一道题目：中国这个叫君主独裁制是如何发展的，是吧？发展到了宋代的话是一个，然后到明代的话出现了内阁，然后到清代的话出现了军机处，